多不多？
当然多了，当然多了。那么统计一下呢，有195次不同的经文哈，不一定这三个字了，不过是这个主题哈，195次出现主为我们受死，这么频繁，频不频繁了？很频繁了哈。有没有讲主复活啊？圣经啊，有没有啊？当然有了。假如受死没有复活，那我们今天就真是白信了，是不是啊？多不多啊？也不少哦。讲主受死195次哈，讲主复活104次，超过100次了，是不是啊？啊，195次和104次，这个讲主复活重不重要？对啊，当然重要，不重要不会这样写的，是吧？有没有讲主再来啊？多不多啊？哎，这个要想一想了，多不多啊？更多。假如讲主受死有195次啊，讲主复活有104个地方啊，讲主再来有318次。请问啊，当然这个数目字不能来做绝对的，不能做绝对的这个推理啊。不过假如有一个主题，一个观念不断的频繁的被提出来，请问是不是一个表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啊？对嘛，当然是嘛。假如这个不是重要的事，为什么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地方一再提一再提一再提呢？一定是重要嘛。所以弟兄姐妹啊，真的我们必须要常常记住主要再来。圣餐呢，每一次守圣餐呢，就是一个提醒了，不只是提醒哎呦主为我们受死，这个我们都明白，更提醒只等到他来，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确实信念一旦建立在我们的心灵中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所遇到的困境会有一个出路的。我知道每一个人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是不是啊？那顺道一提啊，所以教会决定了每一次主日崇拜完哈，假如你心灵中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这个教会特别为你祷告哈，聚会完我们都邀请有这样特别需要的人留在现场啊，那么当场有人为你祷告，我们有组成了一个代祷队伍了，那么经征求你的同意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代祷的项目哈放到教会的祷告会，那就是星期二晚上更多人为你祷告。所以你假设你心灵中有什么样重担，或者是这个心灵中有什么困境，欢迎你主日崇拜完祝福后留在现场，有人特别为你祷告啊。那表示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有重担的，对不对啊？越走越轻省了，当然了。不过在过程中难免了啊，你假如遇到困难，正常了，是吧？不是天色常蓝的，是不是啊？唱歌都这样唱的，是不是啊？我们的人生不是天色常蓝，也不是花香常漫，会有困难的。但是弟兄姐妹，假设我们对主要有一天要再来这个盼望这么样的确实和恳切的话，今天我们的困难会过去的，因为主要再来。当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一个忍受和坚忍的力量面对今天的困难。所以每一次守圣餐再次提醒我们这个重要真理了，是不是啊？第一，往历史看；第二，往将来看啊。不过27、28节又给我们第三个重要的角度来看圣餐。27节，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说，所以无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我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换句话说，每次守圣餐我们都应该自我省察，是不是啊？什么叫做自我省察呢？那就是向我们的内心看嘛，对不对啊？看看我有什么与主与人亏欠的地方嘛。啊，诗篇139篇，我们等一下也会读的了哈。23、24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不是啊？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每次守圣餐的时候自我省察，来想一想我有什么对神对人亏欠的地方，求主赦免。之后领圣餐，使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调整，新的开始，人生就能够过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各位都有这个生活经验，这个经验叫做倒垃圾，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啊，我不知道这个这么重要的任务哈、啊，在府上是谁执行的了啊？啊，有的是先生做的是吧？啊，有的是太太做的是吧？啊，因为先生身强力壮，该他做是吧？不过有时候太太做了，是因为太太细心呢、啊，啊啊，繁琐。啊，不会遗漏啊，所以弄得干干净净啊。我不知道你府上哪个人做的啊。不过，我想不管谁做，我们都有同样经验。垃圾啊，要早点倒出去比较好，是吧？有没有啊？我不知道你的区是多久收一次了啊。现在夏天来了哈、啊，假如你家的垃圾放在你的垃圾桶啊，两个礼拜没有倒啊，你会发现什么东西啊？啊？你会闻到某个东西，甚至打开的时候还会看到某样东西，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啊？哦哟，会这样子的，白色的，会这样子，啊，虫虫啊，是不是？哇，垃圾一有，赶快处理，免得后患无穷。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常常要执行这个任务的人，不管是先生或太太，都会被家里其他的人提醒，是不是？啊，还不拉出去，车子要来了还不拉出去，是吧？因为实在我们了解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若是有什么垃圾，赶快清除啊！这个真理多么清楚的，其实反射了我们心灵中也有垃圾的，我们心灵中也有一些垃圾，这个垃圾很可能是与神的关系不良，或者与人的关系不良。这种垃圾啊，要不要早点清除啊？假如不早点清除，就成为负担，就成为运量，就产生化学反应了、哦、本来是这件事情，慢慢延伸就变成不是一件事情，变成两件，变成三件，变成五件了。所以圣餐提醒我们的是自我省察，自我省察就是重整我们良心、啊、把良心中的垃圾清除、啊、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调整好，这样子人生过起来就轻省了，对不对？好，所以圣经这里很清楚咯，圣餐不只是向过去看，也不只是向将来看，更要向内心看，自我省察嘛，对不对？好，二十九节最后一节，这里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你手上假如有圣经的话，可能电子版不一定有这个资讯啊。你有和合本印刷的圣经的话，请问，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旁边有没有点点点呢、啊？哪个地方有点点点呢、啊？电子版有没有这个点点点呢、啊？我不知道啊。啊，这个 hard copy 哈、啊，圣经印在纸上的有没有点点点啊？什么字上旁边有点点点呢、啊？主的这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是吧？你知道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啊？是加进去的啊。为了翻译的顺畅啊、哦，这圣经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嘛，翻成中文嘛啊、哦，在翻译的过程中哈、哦，为了使这个更顺畅，于是加入一个两个字三个字，使得原来的含义哎呀就更顺了，是吧？因为语言之间的翻译有时候需要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就加，为了明白表示这几个字哈、哦、是加进去为了这个目的的，于是就加上点点点在旁边，以示说明，这样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原来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啊？原来的文字是这样写的：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明白这意思吧？哦，不 假如你吃喝什么呢？吃喝这个杯和饼啊。换句话说，守圣餐的时候，假如不分辨身体这个真理的话，那就吃喝自己的罪。那么这个中文呢，翻译的人啊，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什么意思？身体，那就加两个字啊，主的身体了哈，也没有错的。那问题在这里啊，那么这里所讲的主的身体是指什么？好多人就认为主的身体就是这个饼所象征的吗？当然饼所象征的是主的身体了，不过饼所象征的主的身体，当年为我们剥开的这个身体，这个主的身体的这个思想啊，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已经不只是过去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身体了。仔细看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下文，已经很清楚了。这里讲到主的身体是指教会，明白这意思吧？换句话说，当我们吃喝就守圣餐的时候，要分辨，要思想啊。当我们这样吃喝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是活在教会的状态之中，我们是在主的身体教会之中啊。假如我们再仔细看看哈，这一段经文呐、啊，前面一点点呐、啊，啊，那就更清楚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讲这个主题了？那就是同一章啊，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就是之前紧接的上文呐、啊。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那边讲什么呢？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是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哦，希望这个描写不是发生在美德教会哦。这里讲了三个聚会啊，这一段话啊，这个说聚会不是受益，而是遭损。换句话说，越聚越惨，越聚越差，这个意思啊。哇，那假如我们来教会是这样，那实在是糟糕了，是吧？那我们当然要发掘一下，到底什么事情使得这个聚会越聚越差了。十八节，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十九节，在你们中间有分门结党的事。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哇，这个很严肃的语气哦。换句话说，保罗看哥林多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是在聚会啊，在那里分门别类啊，是指什么呢？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讲完了之后就讲主的晚餐是什么，明白吗？换句话说，当年他们守圣餐呢，是违反主的心意的守圣餐了。哦，守圣餐要违反主的心意啊。哦，那么这个要解释清楚了哈。今天我们守圣餐，我们有没有饼啊？我们等一下会拿起，我会举起来给你看，是吧？一个小小的饼啊，有没有杯啊？有了，小小的杯啊。你吃这个饼和喝这个杯是吃不饱的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到了今天教会历史啊，已经把圣餐有一个更重要的象征的含义了。不过在保罗的时代，守圣餐是一顿真正的晚餐哦，是真的吃一餐饭，是真的吃得饱的。在这个好像我们今天的爱宴这样啊，爱宴这样啊，在那个守圣餐的过程中啊，真的是把饼啊拨开啊，真的是把一个杯啊，真的杯大家一起喝、啊、是一餐吃得饱的饭。当然我们今天变成象征性的，因为当时他们聚在一起吃这一次的那个圣餐晚餐啊的时候，他们是等于在那里一起来纪念主当年的晚餐。请问最后晚餐是一个这样的饼吗？还是真的饼？真的饼啊，耶稣基督真的把一个吃得饱的晚餐和门徒一起吃的，是这个意思 啊。好了，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守圣餐吃那个晚餐的时候呢，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聚在一起了啊。那么有钱的人呢， 这里说了什么呢？吃的时候有人先吃自己的饭，所以呢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情况是这样，当大家要聚在教会一起吃这一个圣餐的晚餐的时候，有的人呢就嫌这个不好吃了，那我在家先吃饱再来。有的人呢，穷的人呢，就等着吃这一餐能让肚子吃饱。于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类别了，有的人早早吃饱了，哎呀这算什么嘛，来的就好了有的人呢等着要吃，饿得要命，明白吗？有的人呢下面说了，有的人呢自己带菜来了自己带菜来了当然爱宴是自己带菜来，但是吃的时候你不可以吃是我的明白吗？自己开一个私人桌了不是大家分享了，明白？这个叫做分门别类，这样子去做正正是违反了耶稣基督为人舍命的最重要真义，对吗？所以保罗在那里责备你说，他说你们这样的聚会是遭损了，不是受益，没有益处的，这样的聚会不如不聚了，是不是？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守圣餐不是一个好像当年这样一个晚餐真正吃饱，而是守住那个意义。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了解守圣餐的时候这一个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了守圣餐有向历史回顾，有向将来的盼望，这个时间上是吧？之后我们讲守圣餐要自我省察，是看我们的内心是吧？现在第四个角度，守圣餐要看我们的外面周围弟兄姐妹了，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换句话说，等一下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请我们注意，不要只想到我。假如是这样，只有自我省察了这个是对的不过不能只想到我，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变成分门别类，于是我们就忘记我们其实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身体。当我们注意这四个角度，那么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就不会轻忽一些有需要的人，轻忽一些比自己可怜的人，而是存着一个彼此提携彼此帮助的态度，因为主是为所有的人而死，这样就带来合一守圣餐是带领我们要合一，合一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对不对？包括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健康、美貌不美貌等等成就的高低全部在主面前全部放下，因为主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当我们这样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次前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更加美丽，主拯救了他，也拯救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马上就要前守圣餐了，求主再一次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每次怀着这四个角度去看，记不记得哪四个？第一个，向历史看，守圣餐有个历史根基，耶稣为我们而死，是吧？第二个，守圣餐的时候向将来看，我们有一个荣耀盼望，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荣耀盼望使我们今天活着有额外的力量。第三，守圣餐是向内心看，自我省察，对神对人有什么亏欠的，求主赦免。第四，守圣餐向我们周围看，不是只想到我自己，想到我们是主的身体，彼此帮助，彼此支持，彼此关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餐的进行就带来属灵的益处了。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守圣餐，对不对？那么我知道在座我们也好多渴慕真道的朋友上网找教会来的弟兄姐妹邀请来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在美德大家庭和我们一起成长只是呢，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做法，那就是我们每一位受洗信主受洗之后的 弟兄姐妹，我们会领受这个圣餐。若是您还在寻找这个真道的过程，我们非常欢迎你，也渴望你留在原位和我们一起纪念主的死。只不过这个等一下会传递象征着主的身体和象征着主的血的饼和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暂时不要领受，不要拿，等到我们渴望有一天也快快受洗的时候，我们就一同领受。不过要请你帮忙把这个杯子和饼啊传到下一位，那您可以坐在原位和我们一同观礼，一同纪念。好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啊，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饼和杯。那么下面我们先安静一段时间，使我们可以预备自己来领受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擘开的饼，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一起来纪念他。我手上拿着这个饼，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现在要把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饼拨开，把它弄碎。这个破碎的饼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当他身体为我们破碎，流出他的宝血，我们就可以经历领受了主的恩典之后，我们才能经历主的救恩。所以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要来领受。我也请圣餐乡里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准备分饼和杯。当我们传递的时候，各位拿到了之后，请在原座安静，我们每一位拿到之后，我们再一起的领受。